啊，弟兄姐妹们啊，早安啊！啊，很高兴我们啊，每一个主日都能来到神的圣殿中，我们一起来向他献上敬拜及赞美啊，感谢主啊！啊，我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阿瓦纳上个礼拜结束了，所以有一些同工啊，在阿瓦纳侍奉的啊，他们今天可以来到我们中间啊，我们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是要讲雅各书最后一段的经文，这个完结篇讲完了以后呢，雅各书的讲道系列就要结束。那在这过去几个月主日雅各书的讲道之中呢，我们看到这书信的重点啊，重点呢是在于信徒生活的实际运用，特别是对于雅各书的对象。第一读者就是在第一世界那时在困难中在艰苦中环境的信徒而言，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仰不抱怨，能继续保持喜乐的心，然后呢还要以公义跟怜悯对待他们周围那些贫穷的人要这样做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些事，来坚持我们的信仰。雅各书呢，也在也鼓励信徒说，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的他呢，必定在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会帮助我们。那雅各书的信息呢？虽然是在2000年写的，可是呢，它也不是仅仅为了第一世纪的信徒，也适用于在每一个世代的信徒。最近呢，我就从不同渠道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呢，国内有一个传道多年的长辈多年的前辈了，是李牧圣弟兄他呢是在这个月初呢过世。那在一个礼拜以前呢，在上海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在那个追思礼拜中呢，有2000位牧者跟信徒出席。说你们当中呢，可能有人也听过他的名字这位李牧圣弟兄的名字。那我自己呢，是在2003年我们那年有很多弟兄姐妹到芝加哥参加中国声明中国福音大会。那在大会中呢，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讲道。那李牧圣弟兄呢，是在1928年出生，那17岁时候呢就奉召做传道，然后在那个解放的时候，在1950年呢，他毕业于杭州的神学院。后来呢，他本来要准备出国继续在神学院深造，连护照都申请到了，就准备出国了。可是那时候呢，神在他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他就放弃了出国的机会，留在中国大陆服侍主，一留呢就是60多年。那在这期间呢，他为了传福音曾经坐牢有4次，特别是在1975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几乎因为要持守信仰而被政府枪毙。然而上帝奇妙地拯救他的生命，使他能够继续地在全国各地奔走传道服侍众教会，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为止。我们看到呢，这位属灵的老前辈就是一位活生生的见证人，他的一生就像是雅各书中所教导的一样，他是靠他自己的信心以及是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呢，他能在那个一个贫穷艰苦的环境中呢，继续的坚守信仰。那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到今天的经文。那在12节，那这里是以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最要紧的，英文就是 above all 用这样的片语来开始。那我想到在上两个主日以前呢，我们是讲到前面7到11节的经文，是关于忍耐、 到主再来的功课。那现在呢，雅各呢是用这个最紧要的这个片语，把话锋一转，那这个 above all 这个片语呢，就显示出来以下的经文就是本书的这个结论的一个起头。好像是雅各在写信的时候，把信快要写完的时候，又突然想到有几样事情还没有写，不得不提出来。那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在座大多数都是当年都是这个远渡重洋的来到美国。那我们可以想到，当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可能是依依不舍，也可能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再三的叮咛一些最后的话像是要记得写信回家像等等的一些话语。那这里呢，雅各呢也是同样的，他有未尽的话语要说。雅各书我们看到他写信的方式与保罗的书信不同。那新约圣经的保罗书信到了最后收尾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以问安或者呢是以赞美神来结束。那雅各书呢，看到却是不然，一直到了最后还是在不停的训勉信徒。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发现是这样子。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他就提出了三个主题一个就是启示另外两个呢是祷告跟挽回。好，那我们下面呢就照这个三个主题来进行。那先说启示这里有关启示的教导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呢几乎是完全相同。你们看看那个些黄色 highlight 的字，都是讲到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不可指着地启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我们以前在登山宝训讲到的时候，我们也提过，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什么事都不可启，好像很绝对，其实呢他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启示。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法庭去的时候，我们会被要求要启示，对不对表示呢我们对我们所说的见证负责这样的启示是可以的。因为呢主耶稣他自己他以前也上过法庭，他在受难之前在犹太人公会被审的时候也起过誓。那当时呢大祭司就对他说我指的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大祭司这样问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没有说对不起我不能起誓，他没有，有没有这样说呢？他没有，他反而说主耶稣的回答是你说的是，就是说你讲的我的确是神的儿子基督。可见呢主耶稣他自己以及他的门徒雅各都不是绝对禁止人启示，而是禁止人做不诚实的启示。那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我们首先看到旧约圣经中呢有许多启示的例子。那圣经规定呢凡是启了誓的就有规定要照着遵行。但是呢渐渐的这样的教导呢就变质了，犹太人呢就把这教导变了，变成呢只有指着神启示的事，这些事呢才绝对要遵行，而指着其他事物所起的事，像是这里指着天启示或者指着地启示，就不一定要遵行。等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基本上已经把启示当作一个变相的说谎，人在启示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诚意。那在雅各书这里呢说呢，如此经常做不诚实的启示的人那他在就是他没有在言语中呢活出他的信仰，那这样的人呢有可能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在这里说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就是说呢他们可能在末日时呢遭受到严厉的审判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些话很凶很严厉 可能会有人听了怀疑，到底是神啊这么凶啊，啊神的爱到底在哪里？但是事实上啊，神的爱也包括了劝勉跟管教。神呢是愿意我们在他的话语中顺服，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啊。弟兄姐妹，你这时候可以想象你们自己，你会不会有时呢为了怕麻烦，为了想脱身，就随便说我发誓，我发誓会做某种事啊等等。其实呢，那时候在你内心完全没有诚意，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希望没有啊。若是有的话呢，你就要想办法脱除这个不蒙神喜悦的习惯。好，关于启示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面第三节开始讲到祷告啊，第二个主题就是祷告。在余下的经节中呢，雅各有三次提到你们中间啊，你们中间这四个字，那显示呢他对于收信教会那时的需要有相当的程度的了解啊。他在他们中间啊，照这节说是有受苦的人，也有喜乐的人，后面呢也说呢有生病的人，有迷失真道的人。那今天的教会呢，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想到今天的教会好像也有啊，这些所提到的每一类人啊，在今天教会都仍然都有啊。那么回到雅各呢，他在这里先说受苦的人要祷告。那祷告对于基督徒的属灵征战中间呢，是一个最重要的武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不祷告的基督徒啊，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啊，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这样说呢不是夸张，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是跟随基督的人。一个不祷告的人，他怎能知道如何跟随耶稣呢？就好像一个孩子从来不跟父亲讲话，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定有问题呢？所以我们做信徒的，我们一定要祷告。信徒在遇到困难痛苦时候要祷告，然后这节经节所说的。此外呢，他在心情喜乐的时候也要记得感恩，以诗歌向神献上赞美。其实这节里头看起来好像受苦跟喜乐是指两种不同的环境，其实并不是如此啊。因为信徒在受苦的情况当中呢，若向神祷告，他就会在心里得到平安，人呢就会因此喜乐。啊，圣经中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保罗跟希拉。当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曾经遭到当地人的反对，把他们送到衙门里去。那当地的官长呢，就把他们两人打了一顿，然后呢关在牢里。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保罗跟希拉呢，啊，仍然能够在监牢里呢祷告、唱诗、赞美神。那其他的囚犯呢，也就在旁边都听到了。那么想到若是有个信徒啊的心态能够像保罗跟希拉一样，那他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他在对付苦难的时候呢，他最好的对策呢就是祷告。因为呢他知道啊神的应许啊，例如在彼得前书中所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是的，当我们在苦难中有忧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忧虑献给神，神呢就会必定看顾啊他的子民。那我们再看到第十三节当中有四个动词啊，这四个动词呢是受苦啊、祷告、喜乐、歌颂。那在这原文中呢，这四个动词呢都是用的是现在式。那按照希腊文法呢，现在式的动词都有连续进行的意味。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呢在这里呢勉励信徒呢，在受苦的时候仍是要继续不断的赞美跟祷告啊。这样的做法呢是与啊在教会外面 啊，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对应苦难 的方式呢，是完全一种不同的态度。那今天呢，若是我们在受苦中人人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出了一个活泼的见证，也是呢印证了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下面啊，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讲第四十四节呢，讲到一对不起，是十四节跟十五节讲到教会信徒中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身体患病。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好吗？一起来，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他就该请雅各的长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并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好，那这两节经文虽短，里头的信息可不简单，蛮特殊的，也呢导致了在许多解释上的争议。那我们简单的初看之下啊，那雅各呢是要教会里呢，若是有人生了病啊，就请众长老啊。虽然这个经文这是说教会的长老，但是在原文中呢是复数。那当众长老来到这个人家里的时候呢，他们还要带一瓶橄榄油啊。就在那个家里呢，奉主的名为病人抹油啊，为他祷告。然后呢，若是长老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信心的话，那个人的病就必得到痊愈。同时呢，若是那个信徒犯了什么罪，神也会赦免他的罪。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简单的解释。啊，真是如此的话，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后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就不必看医生了啊。打电话找刘长老啊，刘长老来家里祷告一下啊，就可以了啊。你们说啊，事情有没有这么简单啊？大概没有这么简单吧啊。就是因为是如此啊，很直接的一个简单的解释啊，是有些困难，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呢，也产生了很多有趣的解释跟应用。例如呢啊，天主教在那个中古时代呢，他们设立了七大圣礼啊，其中呢有一个圣礼呢，就是为快离世的人啊所施的屠呦礼，那英文是翻译成 extreme unction 啊。这个屠呦礼的圣经根据呢，主要就是根据这雅各书的这两节经文。那天主教认为，在一个信徒将死之前，由主教或者由神父到他家里为他抹油祷告，可以除去他一生中还没有被赦免的罪。到二十世纪啊，在梵蒂冈啊开了一次第二次大会，那就把这个圣礼呢做了一些修正。那圣礼的名字呢，从 extreme unction 改成呢 anointing of the sick 啊，就是说为病人抹油。那其这个圣礼的适用范围呢，也不再是仅是限于快要死的人，而呢也包括那些得了重病的人。那这里看到天主教的屠呦礼，它的根据呢颇有问题，特别是在中古时代，那种为将离世的信徒啊所除罪的这个观念，这实在是缺乏圣经的支持。因为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这里只是说有病的人，并没有说那个人病得快死，啊，所以啊，咱们天主教制裁过去的那种做法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啊，应该怎么样来如何的正确的了解这两节经文呢？那首先呢，我们可能在看这两节经文，似乎跟雅各书啊整本的书信呢，有些啊不这个融洽的地方。我们可能觉得雅各书要在快结束的时候才提到生病祷告啊这件事，似乎有些突然，因为到目前为止整封书信都在谈论一些信徒的属灵的情况，像是雅各说啊信徒要在试炼中要忍耐，像是要小心口舌， 像是呢比较恶待贫穷的人等等，这些都是一些信徒的属灵情况，怎么会突然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谈到身体的病这些事呢？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有些神学家跟牧师呢，他们就认为这里呢不是在讲身体的疾病，而是在讲灵命的软弱。他们研究这段经文中有关于生病的例子，像这里说的有病跟病人，那他们发现呢这些字词呢都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在第14节中有病 asthenēo 啊，这个希腊字它呢也有呢是灵命软弱的意思，像是在罗马书第14章中就把这个字呢是翻译成软弱，就把与这个有病的这个同样的希腊字翻译成软弱。那另外呢在15节中的病人就是 kamno 这个希腊字也有说这个疲倦，就是灵里疲倦的意思。那希伯来书中有一个例子在这个希伯来书12章13节就把这个字翻译成疲倦。那另外呢在后面16节中有一个医治这两个字，那这个医治呢这两个字呢也不一定指的是病得医治，而且可能是指的心灵的医治。那马太福音中书中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那这些神学家跟牧者呢就试着从整本雅各书的中心主题来解释14节跟15节这两节经文。他们认为呢雅各呢既然在前面从来没有提过身体的疾病，而在结束之前突然讲一个这么重要的而且是有争议性的题目，似乎是不合理。他们认为呢教会的长老不是因为他们有医病的恩赐才被按立成为长老，所以呢雅各呢不会要长老去做医生应该做的工作。那这里呢若是用信徒灵命软弱来解释比较是与经文的上下文调和。那按照这样的解释，那雅各呢是在这里呢教导信徒在犯罪或者是灵命软弱的时候请教会的长老来到家里能为这些软弱的信徒奉主的名祷告。那经过祷告以后呢使得信徒的灵命复苏，然后心中的罪也得到对付。这样的解释呢虽然也有道理，但是呢持守这样的观点的人还是在少数。像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还有你们看其他所有重要的英文翻译本，都是呢认为呢雅各在这里是指的是身体的疾病，而不是灵命的软弱。而且刚才我在刚开始说的时候呢也说过，雅各呢可能是在写信快要结束的时候想到呢还有一些该叮咛的事还没有说，所以呢他会在最后提出一些先前所没有提过的所没有谈过的题目。所以说雅各书的结语不是像有些写文章的人是在结语的时候重述一下在文章中的重要的主题，雅各书呢是在做结束的时候呢另外加上一些前面没有提过的一些补充。所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认为呢这两节中的生病有病或者病人还是应该是指的身体的疾病，而不是灵命的软弱。那若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们就可能会想到几个问题。第一呢，是不是生病的时候信徒不应该看医生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打电话给刘长老就好了就请长老来治病就好了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不是长老都应该有医病的能力才能当长老呢？第三，医病的时候为什么要照这里第14节所说的要抹油呢？第四个问题是说呢， 是不是病人一定会得医治？那若是病不好不得医治的话，是不是因为信心不够？是否是因为病人或者长老们的信心不够呢？第五个问题，这边第十五节为什么要提到犯了罪？难道犯罪与生病有关吗？好，下面我们就一个问题来解释。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生病时信徒不应该看医生，而是请教会的长老来治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雅各书的社会背景。在第一世纪时虽然我们知道那时候已经有医生了，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中的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的职业就是医生，所以在那个时代有医生。可是呢，在那个时代医疗远不如今天那么普及，并不是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都会有医生来照料。所以当这些接触不到医生的人，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就完全的无助他们就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帮助，借着教会长老的祷告及关怀，使病人得到医治。这是第一世纪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大多数的信徒在生病的时候都会去看医生。其实我们想到今天的医学那么发达，这件事本身呢也是上帝的供应，神是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病人，所以呢，我们也为医生来感谢神。但我们也要知道，即使在今天医学这么发达了，医术呢仍然不是100%的有效，还是会有时候呢，医生也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仍是要像雅各时代的患病的信徒一样，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完全仰赖神的医治。好，下面第二个问题，长老是不是都应该有医病的能力？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教会长老不是因为他会医病才会当长老，是因为他们有好的生活见证才被按立成为教会的长老。所以说呢，长老本身不能医病，但是长老是地方教会的领袖，有监督教导照顾群羊的责任。所以呢，代祷也是成为长老职分的一环。所以说呢，长老虽然没有医病的能力，却是有为生病的信徒祷告的责任。长老们呢，是不是靠着自己的恩赐，而是靠着信心来求神能够医治生病的人。那下面第三个问题这个医病的时候为什么要抹油？那我们可能听到的一种讲法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呢，油可以用来治病。那你们也可能都熟悉有一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吗？在那个故事中说到呢，有一个人在旅途中碰到强盗，被强盗打得半死，倒在路旁。那后来呢，有几个人从路边经过，可是呢没有理他。最后呢，总算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他倒是停了下来他停下来呢就照顾这个病人，而且呢他是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那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知道油和酒可能在当时呢对于医治外伤有些帮助。但是我们还是很难想象橄榄油，就是这里的油这是橄榄油，很难想象橄榄油是医百病的万灵丹是不是？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来思考，在旧约时代在上帝面前侍奉的祭司，他们要经过油膏的成圣的手续像这里出埃及记28章41节中所说的一样 那在新约圣经中呢，也有呢，经节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的20节告诉我们，有用油来膏了信徒，使他们成为成圣的，成为圣洁的一个教导。所以呢，抹油这件事呢，虽然很难解释，但是呢，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做法，就是当长老们为当他们奉主的名为信徒祷告的时候，他们也用抹油的仪式来象征病人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成为了圣洁，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抹油这件事是蛮难了解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无论抹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看到在15节说呢，不是抹油，而是出于信心的祈祷，才是一个使人得医治的关键。所以基本上重要的不是抹油，而是祷告。但是话说回来，这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引出了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呢，是不是祷告以后病人就一定得医治呢？若不得医治，是不是认为就是因为病人的或者是祷告的人那些长老他们的信心不够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想呢，上帝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既然能够创造我们周围看到的这么奇妙这么美丽的大自然，他一定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那我们说到教会的长老虽然没有医病的恩赐，但是长老们的信心以及他们对于上帝心意的认识应该是非常全面而且非常深刻的。那教会的长老呢，也认识到神的主权，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必定然会成就。就像这里约翰一书5章44节所说的，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那教会的长老呢，就是凭着对于神的信心而为病人祈求，祈求上帝，祈求上帝美好的旨意能够在这个病人身上成就。那当长老祷告完了以后，结果若是病人好了，那就是神听了祷告。但是若是没有好呢？没好，神还是听了，他的旨意也是同样的成就了，只是神在那时刻在那个病人身上有比叫他立刻得医治更好的旨意。所以信徒生病时候要向神求，也可以请教会的长老们代求，但最后呢，无论神是如何来医治我们，我们都是继续有信心，知道上帝呢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最好的旨意。这样说来，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样来说法是一种所谓的葫芦话怎么讲就怎么通，是不是？我最近才知道葫芦话是什么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呢比我们高得多他知道的比我们多得太多了。我们是人，他是神，所以呢，我们俯伏信靠神，把一切都归于神这样的说法是理所当然的。好，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5节要提到这个罪蒙赦免这件事难道犯罪与生病有关吗？我们说从整个世界及人类历史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当上帝起初创造天地时，一切都是完美没有病痛也没有死亡。但是由于人类始祖亚当犯罪，罪与死就临到了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病与死就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经历的人生经验。从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说罪与病痛是有相当的关系。但是就我们个人而言犯罪与生病的关系呢，就不是完全那么绝对。我们这里呢 讲了两个例子啊，像是在路加福音中啊提到了，在第五章提到了一个例子呢，就是耶稣呢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啊不能行走的人，但那个人得了痊愈之后呢，耶稣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这里呢，好像那个耶稣呢在暗示那个人的病呢是与他的罪有关。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经节，是在约翰福音的另外一个例子，在第九章，就说明了呢生病呢不一定是因为犯了罪啊。那这个例子呢是有一次啊，耶稣在耶路撒冷啊是看到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啊。那门徒看了这个人呢，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吗？还是他的父母呢？”那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说完了这个话呢，耶稣就医治了那个人，使他能够看见。啊，后来呢，那个人也信了耶稣。那在这个第二个例子当中呢，我就看到人的病呢是要显出神的荣耀及作为，跟他犯罪没有关系。所以犯罪与生病有没有关系呢？这之间的关系在个人上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生病的时候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机会。那生病呢，就是我们迫使我们啊，从原来是忙碌的生活中能够走出来，有一段重思自己与神关系的时间。那前面我们看到第13、13节啊，说到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我们在请长老来到家里之前，我们自己要先祷告，回到神的面前认罪，重新与神全面的和好。这样的话呢，不但病医治好了，我们的罪也得到赦免啊，就像这里第15节所说的。那有些罪呢，不仅是得罪神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但是呢，有些罪也是得罪人。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啊，包括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之间，或者在家里啊夫妻之间，我们常常会说些不当的话，或是有一些不当的行动，触犯了别人。那这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如下面第16节所说的啊，前半节所说的，我们要彼此认罪。除了彼此认罪以外，我们也可以互相的为我们亲密的属灵伙伴代求啊，使得我们啊在冒犯别人时所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可以得到医治。今天的那个 PowerPoint 有点顺序有点不太那么 smooth 是因为昨天我的那个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喝咖啡就把我的咖啡呢倒到我的 laptop 上去了，我的手提电脑上了，所以呢我要重新的用另外一个 computer 把今天的那个 PowerPoint 的 slide 准备一下。所以你们在看的时候，若是觉得好像 power 不够的时候啊，这是原因在这里啊，顺便提一提。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的讲到呢，我们要彼此的代求。那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再看到下面好了，就是在我们从那个我们就讲到呢，我们在彼此在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代祷。那我们的下面呢，我就讲到是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说呢，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大有功效的。那雅各呢，是以旧约的一个先知以利亚为例子，来说明祷告的功效。这个故事呢，关于以利亚的故事，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7章跟18章。那其中的内容呢，非常的生动精彩。你们当中若是有人以前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啊，建议你回家找到圣经中的《列王记上》第17章、18章， 来读一读。那大致而言呢，这个故事呢就如雅各书这里所说的，在以利亚的时候啊，在以色列有3年零6个月天都不下雨，导致呢遍地有大饥荒，而且呢寸草不生，连在王宫里养的骡子跟马匹啊都没有草吃了。然后到后来那个国王叫亚哈王，他呢要自己亲自出去到处去找，看哪里有水的地方，是有泉水啊或者是有河流的地方，可能在旁边会生一些草，那可以把这些草来呢拿来供应牲畜的需要。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严重。那经过了3年多的旱灾，那以利亚有一天就在加密山上连续7次祷告。那祷告了之后呢，神就从地中海那儿把带来了大雨，使得了旱灾呢得到了解除。啊，这个故事呢说明呢，祷告呢不但能使病人康复，连大自然中啊的现象都可以经过祷告来使它改变。那我们在看了这个以利亚的故事以后，我们可难免会心中有点怀疑，我们可能觉得这故事跟我们很遥远，毕竟呢以利亚是个先知，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怎么能跟以利亚相比呢？我们的祷告怎么可能有像以利亚的那样的能力呢？你们当中若是有人啊有这样的想法，请你注意看第17节是说什么。17节一开始是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圣经中记载以利亚也会骄傲得意，也会灰心丧志，跟我们普通信徒一样。那在这里雅各称他为义人，以利亚呢之所以为义人啊，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乃是呢因着神所赐他的恩典拣选他为先知。那么我们呢，今天我们都是得到基督救恩的人啊，我们也是义人，我们是因着相信并且接受神所赐的救恩而被神称为义，而且今天我们是属于神属于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大有功效大有能力的。那今天在我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一个人啊，就是李木胜这位属灵长辈，他最近过世。那我也说在1975年他几乎要为因着持守信仰而被政府枪毙，然而上帝奇妙地拯救他。这件事情啊的经过呢与以利亚啊这个故事呢有些类似，所以呢现在我要说一说这件事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呢是我从生命纪刊的第22期中所读到的。那我们就话说在多少年，40多年以前了，1975年。那那年的元旦啊1975年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生呢啊，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在那年的元旦，四人帮的其中的一位叫做张春桥，他那时候呢在那个元旦呢就下了一道秘密的命令到各地方政府，表示说呢在要到3到5年之间要把所有宗教信仰呢都从中国消灭。那于是呢李弟兄李木胜弟兄他住的地方的地委书记就决定呢在那年当中一定要把李木胜枪毙啊，把他处决掉。那在那年8月啊，李弟兄的家乡有一位基督徒是当地生产队的小队长，他那年呢那是在八月的时候呢有一天到乡政府去开会，他在那里呢看到一张公告啊，上面公告上写了有3个人名字，其中一位就是李木胜弟兄，另外2个人是当地的传道人。而公告呢宣布说在3天之后就要开公审大会，那会后呢就执行枪决，把这3个人枪决掉。那这位基督徒的小队长看到这公告啊，心里就慌张得不得了，会也无心开了，就草草结束 中午呢赶快回到回到家里去通知其他所有的基督徒。那这些听到这个这个消息的，关于这三位传道人要被枪毙消息的人，他们这些人又去通知其他的人啊，所以很快的不到一个下午啊，当地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就一起信实祷告，下午祷告，晚上祷告，通宵祷告，一直到第二天，他们都早上，他们还是在进食祷告。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他们仍然得不到神的回答，心都慌了，急了，因为怎么样？明天就要行刑了，怎么办呢？那时候就有人说，我们去抢人。那也有的人急得就哭了，有的人就像天光的一样的在院子里狂叫说，主耶稣啊，你听到了没有？我们从昨天祷告到现在，你听到了没有，主耶稣啊？他们这样的在院子里哭泣祷告，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突然天就变阴了。上午的天气还很好，现在呢隆隆雷声响了，他们就到屋子里继续祷告，一会儿就下起雨来，雨势之大啊！我不晓得这个礼拜有一天也是雨，这边雨下得不得了，哦，雨势之大就像倒下来似的。下了一个多一小时以后，雨水呢就涨到一到两尺之深，然后还引起山洪的爆发。那时候他们就在屋里继续祷告说，主啊，你听祷告，下吧，下吧，下到他们不能开公审大会，雨就继续的下，水就开始上涨到屋子里，他们就背着老人小孩到山上去，跑到山上去。那个大雨呢，从下午四点开始，一直下到晚上九点钟才停。结果呢，水退不去，房屋倒塌，灾情惨重。所以呢，到了第二天，公审大会就不开了，因为呢，大家都忙去救灾了，这是在那年的八月，第二年呢，因为历史上发现了很大重大事情，就是什么？周恩来跟毛泽东都在第二年先后去世，中国的政治局势呢就产生了大的变动，如此呢，使得李木胜跟其他两位传道人呢，他们的生命就存留下来了。你们说？祷告是不是大有力量，大有功效？好，我们看到下面雅各在最后两节勉励信徒不但要借着祷告使别人的疾病得到医治，信徒呢也要带领那些在真道中迷失的人回转。那谁是这里所提到的迷失失迷真道的人呢？我们看到这里经节上写的是什么？你们中间。那显示呢，雅各呢不是指的那些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也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呢乃是指那些曾经信主却又后退的人。那雅各书呢前面在第二章也讲到教会中呢有些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他们在信主之后呢，没有任何外在的行为表现出他们是得救的人。那主耶稣也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其中呢提到有一类人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很愿意相信，可是呢当他相信以后呢，一旦遭遇了一些困难，他马上就跌倒了。我们看到雅各不是要叫那些从来没有信主的人转回，而是呢是要叫信徒去带领其他那些说是信主却是在行为中显不出有信仰的人，他是要这些人转回。这种人呢在今日教会中也不少就是在我们教会已经成立了三四年了，我们最近有弟兄跟我说，我们教会已经成立三四年了，是在1986年成立的。那三四年来呢，我们在这里教会信主受洗的人，我想至少有数百位吧。那在这些人当中呢，如今一定有一些人已经流失 不再参加教会了。那在第二十节，雅各称这样的人呢是罪人，因为他们在信主受洗之后，他们的行为显示他们仍然是没有重生的罪人。我们要把这些人，这样的人领回来，要使他们回转是多么的难啊！因为俗语说什么，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我们的人的心是很难改变的啊。顺便要提到一下，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主日学，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在暑假期间教会有一般的主日学的主题就是人如何改变，人如何改变，你们会不会有兴趣知道啊人如何改变吗？你们可以来上这个主日学，不过我可以现在偷偷的把这个答案啊秘密答案告诉你们，人如何改变啊，这个答案就是很难改变很难改变啊，人心是很难改变的。虽然是如此，雅各仍然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这样子引人回转，这个努力是值得的，因为呢神愿意万人得救，没有一个人成人。我们在世上的使命就是不断的先改变自己啊，我们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引导我们周围的人回转，让他们建立与基督的关系，使他们的罪因着信主而被基督的宝血所遮盖，而使他们得到救赎。有时我们这样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啊，去把福音不断的传给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立刻看到结果，但是啊，我们相信上帝不误事啊，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啊改变那个人。那就讲到呢，我就想到呢，在一个礼拜之前，我突然收到一封电邮。那寄这个电邮的人呢，我并不熟悉。仔细看了以后呢，才看了内容以后呢，才知道这是一位名叫周兰的姐妹寄来的。啊，周兰这个姐妹呢，是20多年前。就是在1996年来到美国，来后第一个礼拜呢他就来了教会啊，然后呢在第二年受洗。那他说呢，他在那个电邮中说呢，是师母跟我啊有一天去他住的地方啊，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他实际上说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啊。那后来呢他在信仰过程中呢也经过一些低谷，但是呢他如今在新加坡，他住在新加坡，他呢不但在那儿在教会里热心的侍奉，而且呢他已经辞去了工作，准备从今年的7月开始啊，就要到新加坡的三一神学院开始进修神学。啊，我就跟他说啊，你的神学院毕业了，就是我们的贝城华人基督教会又多出了一位传道人了啊。我们教会啊，你们若是不知道，我们教会啊三十多年来出了10多位啊传道人。啊，现在周兰姐妹也有这可能。那呢她就在最近呢，就在我们教会网站中呢看到我们教会的25年周刊。啊，居然呢在其中的照片啊中呢看到她自己啊，就是这个照片，你们大概一直会觉得这个照片是干什么。她就是左下角那位穿着蓝毛衣的那一位。不知道你们当中太小了，你们大概看不，大概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他。那从周兰姐妹的身上啊，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实在是奇妙。他自己成就大事啊，他呢他的圣灵感动人信主，那也感动人在将来能够侍奉他。神呢也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像今天经文所说的，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他也借着我们彼此代求，彼此的帮助，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这么一位上帝做我们的主，我们怎能不顺服他的旨意，到他面前用祷告与他亲近，并且继续的从他那边得到恩典，得到祝福呢？好不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 啊，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有恩典的人啊！一切都是你所赐的，主啊，你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你乃是愿意与我们亲近的神啊！你要我们用那祷告来把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喜乐都与你诉说，也把我们对你的赞美献上。主啊，这是何等的一个特权！能够与你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用祷告来直接发生关系，我们感谢你啊，赐我们祷告的恩典。如果你也教导我们祷告，也让我们有一个愿意与你亲近的心，时时刻刻的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祈求，把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重担都由你来替我们担上。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权柄，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